31节到59节，就是把第八章念完。
我第一天说的时候，我说我们的中文呢有许多的难处，我们的中文作诗来欣赏的时候很美，可是每一次来到了一些准确的概念上面，我们中文就会漏掉很多东西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第八章就有很多的东西是跟时间有关系，有很多的东西是跟这个我们解释你就知道了。你知道我们中文的这个时态很不清楚的，我昨天说了我们吃饭，昨天也是吃饭，今天也吃饭，明天还是吃饭，都是吃，动词没变。但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时候呢，或者这个希腊文的时候，吃这个动词就很有讲究了。到底这个动词是过去的呢，还是现在的呢，是将来的呢，是刚刚完成的呢，还是以前过去完成的呢，或者正在进行的呢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就有一个马上碰到的问题。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信他的犹太人，这个信啊，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呢，这是一个过去完成式，就是 had believed， 就是过去完成式。那么如果用中文真正好好的来翻它的话，应该是这样翻，耶稣对曾经信过他的犹太人说。那你看有没有一点差别，有吧。这个中文现在的翻译是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这是一句话，但是你把那个时间加进去的时候，应该翻译成耶稣对曾经信过他的犹太人说。那么意思说现在这帮人呢不信了，他们已经放弃了，他们走不下去了，明白吗？这是现在耶稣讲话的这帮人的对象，他不是说他们现在还在信耶稣，而是以前曾经信过，现在不信了。那么耶稣对这些人讲话讲什么呢？他就说了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又出现一个字叫真。我说这本福音书一直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讲什么是真，真光，真理。现在我们看真门徒，看到没有，真是我的门徒。什么是真门徒呢？这些人他曾经信过耶稣，那么他们以为他们现在还信耶稣，但是耶稣说什么是真的门徒呢？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常常怎么样，遵守我的道，不是我以前遵守过主的道今天不遵守，而是要常常遵守我的道的。那么这个翻译啊，中文翻译是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英文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继续不断的怎么样遵守我的道。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的这件事情上，我刚刚在上午讲到一件事情，必须是有头还要怎么样有尾，你是一个过程，它有了起点不够，还必须要有什么终点。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意思了，你们曾经信过我，但是呢今天你们有没有继续不断的遵守我的话呢？那还不一定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对这一帮人说，你们如果要真的做我的门徒的话，你必须符合一个条件，就是继续不断的怎么样遵行我的道我的话，这样的话你就构成我的真门徒。你去年遵行今年不遵行，你就没有构成这一个做我真门徒的条件。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要强调的，这个叫做真门徒。然后下面就讨论到第二个真了，这个第二个真是讲什么呢？真自由，看到没有。36节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什么真自由。这里又有一个真字。那么他们说我们向来都是自由的嘛，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奴仆呢？其实他们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
不 对，
为什么不对？
他们在埃及
哦，埃及为奴，还有没有？他们现在有没有为奴？他们现在是罗马人的奴隶啊，所以这些人就是撑着眼说瞎话。他们说我们没有做过什么人的奴仆，我们是自由人呐、啊。好，耶稣也不去说他们说你们现在没有真自由，你们做了罗马人的奴仆。耶稣没有这样讲他们，耶稣只说一件事情：我现在讲的自由，还不是你们自己领会的这个自由。你们认为你们没有做人家的奴仆，是没有服侍别人，有老板骑在你的头上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讲的自由叫做真自由。真自由是什么自由呢？是不做罪恶的奴仆，这叫做真自由。因为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所有犯罪的，就是谁的奴仆呢？罪的奴仆。所以耶稣所讲的奴仆也好，自由也好，是针对着罪来说的。而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是针对着什么来说的呢？是今天有没有一个像埃及法老一样的人卡着我们脖子，这件事情他们来判定他们叫自由还是不自由。那么耶稣说，不不不，我讲的是你们生命中能不能胜过罪恶的辖制。如果一个人他胜不过罪恶的辖制，他就是谁的奴仆？罪的奴仆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今天我来，我要带给人类什么东西呢？真自由。他要带给人一个不犯罪的自由，这是耶稣到这个地上来要带给人类的一个礼物，要带给人类的一个突破。因为圣经罗马书说，因一人犯罪，罪就临到了众人，死就做了众人的王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所有的人从亚当犯罪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们都是谁的奴隶？我们都是罪的奴隶。罪在我们身上发动控制我们，我们不能不贪心。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什么
嫉妒
眼红。有一些情况之下，我们不得不撒谎。我们很多的事情是你想不干还不行，你就被卡着，被罪卡着脖子，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，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灵魂的破白。他心里面想不想做好？
想。
他想做好，他立志要做好。我发誓我明天不再撒谎了，结果呢？造犯。我发誓我明天不再嫉妒人了，到时候看别人比我好，我心里面就酸酸的，我眼睛就发红。你看见没有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我可以每年的年初一我都是立志，我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每年的年三十就看看，哎呀叹气，又没干成，明年再来。所以我们是希望无穷，可是这个希望永远失望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，我们实在是不自由的人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要来叫你们得真自由。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么当然，这一个神叫我们得自由是在十字架的道路里头才得到的。如果你没有走这条路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胜过你的肉体，你的肉体。好，这是第二个讨论的真与假的问题，真门徒真自由。第三个是谈论什么呢？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？他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那么三十七节耶稣就说了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。其实耶稣说，你们的父是谁？是魔鬼啊，你们是魔鬼的子孙啊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从肉体来讲是真的。但是耶稣讲，不，我讲的是属灵的。从肉体来讲，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；但是从属灵来讲，你们根本就是魔鬼的子孙，你们的父是魔鬼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 每一个犹太人的观念跟耶稣的观念一不一样？都不一样的。耶稣讲的事情是天的层次，犹太人讲的事情呢是地的层次。所以这本福音书的一个特点就是，耶稣讲属天的事，所有的人都讲属地的事，各说各话，各说各话。好了，那现在这个耶稣来证明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怎么证明呢？他说，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对吧？那么我把天父的道理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呢倒过来恨我，恨我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当我把天父的道理告诉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会怎么样？爱我，会很高兴的来接受我给你们所讲的道。但是现在事实刚好相反，我越把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越恨我。你们现在不但恨我，现在干脆要怎么样？要杀我。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你们的来源是有问题的，你们根本就不是从亚伯拉罕来的，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来的。所以他们这一段对话的里面，耶稣就指出来什么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什么是假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吧？好，那当然你说这些人听得高不高兴啊？当然不高兴，他们就干脆得一个结论，说你啊，48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被鬼附的，这话不正对吗？到了52节再说一次，犹太人对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什么，附鬼的。所以耶稣被人家骂过是附鬼的，所以如果阁下被人家说的话，你也不要太伤心，你不是第一个。人家当年对我们的主就说他，你是被鬼附了，你是神经病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被他们批评成为被鬼附的呢？因为耶稣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49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，人若遵行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永远不见死。那么犹太人说，哎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却说遵行我的道永远不死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这里犹太人问耶稣两个问题，哪两个问题？第一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？这是这段对话的两个重要问题。问题好不好？很好。但是他们听得懂听不懂耶稣的答案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他们问了很对的问题，你难道比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你到底是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那么耶稣就回答他们的问题。耶稣的回答他们差点昏倒。为什么耶稣的回答让他们差点昏倒呢？你注意看56节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这个也是叫做千古之谜。千古之谜，什么叫千古之谜？他们做梦没有想过说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看见过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先当年曾经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。他们想，你不是神经病是不是？还说什么呢？你年纪还不到50，其实那个时候耶稣才30，你还不到50，你就说我们的祖宗还看过你。你知道耶稣跟他们讲这句话，亚伯拉罕离他们多少年？2000年，正好就是我们现在跟耶稣的距离，2000年，就这么长。2000年长不长？够长的吧。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。耶稣的时代是我们中国的什么时代？算到中国的历史的话，东汉。那中间你看，从东汉到我们中间经过多少朝代啊，很长很长的一段历史。如果今天我在这边讲，我说唐太祖当年跟我一起喝咖啡的，那你们说你是神经病吗？ 真是的，刘邦跟我一起吃饭的，那你说你这人不是神经病吗？对不对？这脑袋有问题啊。难怪犹太人听到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们真是觉得耶稣是有头脑有问题的人，他不是疯了吗？说你富贵也是没错。所以也难怪这些人，他们怎么能够理解耶稣在讲什么呢？怎么能理解呢？这个实在是很难很难。从人的眼光，就是叫门缝里看人，把耶稣给怎么样看扁了，把耶稣给看扁了。他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个耶稣，活生生活在我们眼前的这位耶稣，他真的是像他所说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就说一个事实，你们的祖先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所以这下子我们要去找，在当年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故事的见证里头，有没有哪些地方让我们能够有蛛丝马迹，可以知道亚伯拉罕见过耶稣？有没有？在哪里？有哪些机会是可能发生的呢？那我们来看看，有两个可能性。一个可能性啊，是创世纪的14章18节，创世纪14章18节，麦基洗德，对吧？就是他打败四王五王的时候回来，在路上呢，这个麦基洗德就叫撒冷王，14章18节，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，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对不对？这个麦基洗德有可能是谁？有可能是耶稣，但是圣经没有明讲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这里说到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啊？是至高神的祭司。那么我们昨天说过了，耶稣是纳米赛亚，他也是神的什么大祭司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有可能性。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在哪里呢？是在18章第2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念过来吧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看见有几个人呢、啊？
三个人
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里跑出去迎接他们，伏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，树下歇歇，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然后亚伯拉罕就做了很好吃的一顿饭，对吧？请这三个人吃，请他们休息。然后他们这三个人在第9节就问亚伯拉罕，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听见这话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亚伯拉罕这里看到的三个人是谁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？没有。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节是说，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位是跟耶和华有关系的嘛，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嘛，所以耶和华把这个心里的秘密告诉亚伯拉罕，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儿子，这是神亲自跟他讲。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，这个向他显现的这位，向他应许明年要生儿子的，是这三个人中间的一个，中间有一个一定是谁？是主耶稣啊，是主耶稣啊。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迹的里头，你能够看见有这回事儿。耶稣自己都做见证说，你们祖宗看见我吗？而且告诉我高不高兴啊，还请我吃饭呢对吧？他还请我吃饭呢，烧了那么好的吃的请我吃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最早见到耶稣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在犹太人那简直不可想象。但是旧约证明这件事，新约耶稣亲口证明这件事，那你还能怀疑吗？好，讲完之后他们说，你怎么可能呢？你只有50岁不到，你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？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 第三个自我介绍，第三个自我介绍，他说什么？中文还是翻译不出来。这个介绍，那也真是把他们的脑袋听得发愣。五十八节，我们请念好吗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”这是中文的翻译。中文的翻译说：“还没有亚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”这又是中文很难表达的东西了。这个有时态的问题。什么叫做“我是”？这是这次我们讲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，对不对？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英文就叫 I am， 我是。过去式的话是什么 ？I was， 这个中文就难表示了。我是 I am， 那英文来讲的 I was 就是表示过去。好比说，我现在是传道人，对吧？如果说我以前是老师，在学校教书，那我要怎么说 ？I was a teacher， 我以前是一个老师。那么在中文呢，我一定要加一个助词，就是。以前，我以前是这样来表示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是过去的事情，对吧？但英文只要说 I was a teacher 就可以了，它这个动词就可以表示这个时态上是过去。那么他们现在在讲亚伯拉罕，他讲没有亚伯拉罕之前，他讲什么？就有我。但是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时候，不是这样翻的。照中文这样理解的话，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，那么我们的理解呢，就是说亚伯拉罕是2000年存在，对吧？2000年前，那么就有我，那么就是说2000年前以前耶稣就已经存在了，对吧？这个观念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这个很难解啊，我要慢慢来慢慢来。我们现在都在这里2003年，然后我说那你看我今年几岁？不到50岁。好好好，不到50岁，很高兴。不到50岁，好。那如果我现在跟你说，比方吧，这个唐太宗，唐太宗应该是离我们差不多1000年吧，不到1000年，不管了，就假设1000年吧。那我说没有唐太宗以前就有我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你比唐太宗还大。
我比唐太宗还老啊。那我现在就应该几岁了？
1050
岁，对吧？懂这个意思吗？但是我实际上我现在明明站在这里，你说我50岁不到啊，那我怎么说我是唐太宗以前就有我呢？这两句话怎么对得一起？这你明明就是说瞎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教犹太人怎么懂啊？没办法懂。其实耶稣说的比这句话还厉害。如果我这样子讲，没有唐太宗以前就有我的话，已经够厉害了吧，够狂的了吧。但是耶稣所说的比这个话还厉害，中文就没得翻译了。我要先要写这个英文它怎么写哈 ？Before Abraham was， 因为他是过去的人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什么？如果照时态来讲的话，这是过去式 was。Before Abraham was， 他应该说 I was， 是不是？我在亚伯拉罕之前嘛，照中文来讲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，那么我就比亚伯拉罕还要过去，对不对？他应该说。Before Abraham was, I was. 但是不是，耶稣不是这样讲的，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, I am. 所以这就昏倒，怎么一个过去又个现在，这就让人昏倒了。哎呀，主啊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要理解这句话，如果用常人的逻辑来判断，不通的，你搞不到一起。常人逻辑，你如果真的讲逻辑，你应该是过去时，这里也要过去时，因为这都是古人，都是差2000年。你如果要比2000人前的更早，那你也是古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又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来解释这个东西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耶稣在不在时间里头，他超过时间。也就是说对耶稣来讲，过去是现在，现在是现在，将来对他来讲，他是永远的现在，他是永远的现在。也就是说他是超越了时空，他超过时间与空间，你才有办法解释。那天他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，你看他人站在这里，对吗？这个大官他的儿子病得要死了， 他对耶稣说，你跟我一起回去，你看见我儿子的时候按手为他祷告。但是他没有这样讲，他意思说你跟我回去，你当然就是帮他按手祷告，他就会好。耶稣说什么？你回去吧，你儿子已经好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耶稣人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大官呢，他的儿子在哪呢？在他在这边讲话，32公里外的那个儿子就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耶稣可以超过什么空间？空间，他人不需要在那里，事情照样发生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那个第二个标记里面，耶稣所表现的，他是一个超过空间的神，对不对？他不受空间的限制，不管你多远，耶稣虽然好像不在，但是他却在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对吧？他虽然不在那里，他的儿子会好。在这一段圣经，我们现在看的这段圣经，他再来一个突破，让这些犹太人真是就是昏倒。他说2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他见过我，而且没有他以前，他是说这个东西翻不出来，我这个翻不出来。应该说在亚伯拉罕过去就是的时候，我就是现在是，这个东西中文就没得意思了，完全都没意思了、就不懂了。意思他是超过时间，对他来讲过去也是现在，这就是我要讲的那个点。虽然是2000年前的亚伯拉罕，对我来讲是现在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早上念过那个我是第一次出现，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是吧？我们翻一翻，我们早上只看了上半句，还有下半句了。出埃及记第3章15节，我们早上看的是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就是 I am 的意思，我就是，然后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。那15节你注意看哈，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好，这也是中文没有办法表达的了，还是在这个动词的上面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，摩西离亚伯拉罕有多久？500年。阿伯拉罕到耶稣2000年，摩西到耶稣1500年，所以摩西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距离是500年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是西元2000年，2003年，推后500年，那就是西元1500年的时候，对吧？西元1500年，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朝啊？明朝，大概是明朝，明朝的时候。那么请问你要讲他的话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？过去了，因为他是500年前的皇帝嘛，是个过去式嘛。现在神对摩西自我介绍，我是谁呢？我是你们祖宗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那他应该是怎么说？ I was God of Abraham, I was God of Isaac and Jacob, 就是他要讲我是这些古人的神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说我是过去式，因为他们是过去嘛，应该说 I was。 但是这里当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，他讲 I am,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通通用的是现在时，看到没有？绝不绝？很绝。你记得这句话什么时候耶稣引用过？就他跟那些撒都该人在辩论复活的事情，他们不是发明了一个怪题，说有一个犹太人他死了，照犹太人他没有后代，那么他有7个兄弟，那么他的弟弟老大死了，那个老二就要娶这个大哥的妻子为妻，替他立后，那结果他老先生也死了，所以老三要娶他，老四娶他，就出了一个怪题，一连7个兄弟都死了，都娶过这个女人，那么他到底如果有复活的话，那么这个人是谁的老婆？他们就出了这个怪题来考耶稣，记得吗？耶稣就一语把他们点破，将来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， 你白说了，你白搭。但是这是一个点，然后耶稣又说一个点，什么证明这个有复活的事情呢？因为他说，他就用这句话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的神介绍自己的时候是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中文圣经就翻不出来了，因为他用的是 I am, 现在是。也就是说，在神的眼光，亚伯拉罕是过去还是现在？虽然死了，但在神的眼中，这些人都是活的，都是现在。怎么证明？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，有一个拉撒路乞丐，然后呢有一个财主，他们两个都死了，结果呢一个人跑到哪里去？到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当然是活的嘛，很简单嘛。所以你就知道有复活，因为这些人照肉体来讲是死了，是过去了，可是从神的眼光，这些人都是活的。看见没有？悬不悬？悬啊，悬。所以今天我讲这个东西，我在预备这个讲，我心里就很着难，我说这玩意讲了多少人听得懂？这把大家搞得头都发昏，你们尽力的来懂。所以我刚刚开始祷告，我真是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否则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彭弟兄在讲什么。这一章圣经最重要的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耶稣要向我们表明他是谁。他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他是生命的粮，这已经够玄的了吧。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听得头都昏。第二个又表明他是世界的光，我们也讲了。现在第三个，我是什么？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，我现在就是。这个连翻都没得翻，翻都没得翻。他是超过时间的神，前面他是超过空间的神。哎呀，每次我想到这些主耶稣自我介绍的话，你真是要像那些兵丁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话这样说话的，同不同意？哪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讲话的？每一句话讲出来都把你听得第一个头发昏，第二个还不知道还讲什么。哎呀，都是大话，都是大话。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他神经病，一个是他真是上帝。否则的话，用任何一个人嘴里讲出耶稣所讲的话，这个人真是神经病，被鬼附了。看见没有？所以所有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说，哎呀，耶稣是圣人，是了不起的伟人，是一个什么样什么社会改革家，都是胡说八道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，他如果不是上帝，那就是一个疯子，就是一个疯子。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讲话。但是耶稣却是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所以这些人听完这么伟大的话，结论是什么？要拿石头砸他，要打死他，这个人简直是胡说八道。你看59节，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面出去了，他们拿他没辙。所以耶稣的话容不容易听啊？不容易听，真是不容易听。你用人的常情来判断的时候，你简直是没有办法来接收耶稣所讲的任何一句话，你听的都是哎呀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除非你接受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诚如他所说的，他的作为与他的话语来证明他是神，你否则简直没有办法来解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。好，这是第八章。